大家好，欢迎收听，请问这边有人坐吗？我是 Window，
我是俊俊，
我是凯凯。
我们今天要录的是公道
耶户，
公道就是弓箭的弓，
不是公道下八万一的弓，
道理的道。我们今天要录的是就是特殊的冷门运动公道，
没有啦，就是其实我们就有时候也会想要了解一些大家比较特别的兴趣，然后我们刚好身边最亲近的俊俊。他本人有在学公道，
对，
所以我们想要跟他了解一下，哎，为什么这是公，为什么要去学公道啊？
为什么学公道？
对啊，怎么开始的？
嗯，我想一下哦，因为我其实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你进入你开始上课的时候，第一堂课也会有一大堆学长姐问你为什么要学公道，然后你跟别人说你在学公道，别人会问你为什么要学公道。
学长姐问屁，学长姐不是自己也在这里吗？
他就是想要知道每个人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很冷门的小团体，
嗯，
就是有人来参加你冷门的小团体，你也会很好奇，
哎，你怎么会对这么冷门的东西有兴趣？
对，
你好怪哦，这样子吗？
可是公道很帅耶，我觉得任何人都会有兴趣。
其实是有一天我在写论文，然后写一写我就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你想射杀指导教授？
要先练好那个瞄准
度。没有没有，让你好好讲下去。
就是因为写论文就是一个你的脑子会用顺时针方向一直运作的活动，可是你的脑有一天有点需要逆时针，所以我要去找一个跟写论文完全不同的事情来做。
真的真的
要完完全全不同，完全不同的逻辑，完全不同的形式方法，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样这样子的事情。对，然后所以我就想到说以前有想要学公道，但有点不可考，为什么想要学，然后反正我就去查说台湾有没有人在教这个，然后就发现台北有台湾公道协会，然后我就发现有课可以报名，然后我就去报，然后我就报上了。但其实这课还蛮难报上的，就是大家都是12点开始报，然后一分钟内会抢光吧。
真的假的？
对啊，就它难不是难在你学好它，它难是难在你报名成功
这
件事。
这就很像什么去爬山的重点是你要先排到山屋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先抽到山屋才。
俊俊超会抢这种东西，我抢票跟抢课。
没有，就是我那时候也想说奇怪，为什么我会报得上？因为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个生态是一个大家一直在抢的东西。
对啊。
然后我就是只是普通的报名，然后普通的汇款，然后我就去上课，
然后莫名其妙抽到了。所以那他们问你的时候你怎么回？你就说哦，我有点，
我就想说哦，因为我在写论文，然后我觉得我想要转换心情，运动强健身心这样。然后学长姐听到以后就有点失望，
对，他们希望你，他们希望
失望，
对啊，
为什么失望？
没有没有，他不是失望啊，就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个答案好普通哦，然后他想要听到的是。比如说
你想跟
我超喜欢看犬夜叉的，然后学长姐就很兴奋说对，我
也
喜欢，
我也喜欢
他们想要的应该是这种吧，
你希望你穿那个巫女服了跟桔梗一样
的。欸，那你学了之后有觉得跟想象中的有差异吗？
完全一模一样。我觉得我这个人是这样，我这个人想做什么事情之前我一定是知道他在干嘛我才会去做，然后我做的时候通常都不会觉得这事情跟我想象中的差太多，
所以你研究的很透彻。
其实我也没有做很多功课，我觉得我就是感应到这件事情吧。
什么意思
刚才讲他做了多少准备，结果他后来是感应到了。
说到底是准备还是感应，还是感应的够久就算准备好了？所以有点难理解啊。
欸，我知道他就一直很想做，就是不知不觉都会稍微了解一下相关的，
可能是吧。像我其实就是一个喜欢从事冷门活动的人，然后我在那之前我都会想好说欸，这个活动在干嘛，我会想要从事它一定是我已经对它有一定的了解，就是我不会因为一个表面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要做。
你不是兴冲冲就是马上看到马上去？
对对 对, 对, 对，我不是那样子的人，就是我可能会想一阵子然后决定去报这样子。
嗯，
然后再话说回来，公道为什么会跟我的写论文完全相反？
嗯，
就是因为公道它是首先它是运动嘛，就是它是身体的运动，然后论文是脑的运动跟手的运动，然后另外公道它其实是一个不断的重复一件事情的过程，因为像打高尔夫球，它动作不会有什么华丽的变化，那它是一直把那个动作做到好，把那个动作做到好，一直不断的重复，一直不断的精进，所以它是没有尽头的这样子。对啊，然后论文不是这样啊，论文就是一直不断的讨厌自己写出来的东西。
你说一直要，反正就是一直要咀嚼跟反省的过程。可是如果是公道，欸，可是你如果设不好，你也下一届你要
想说。那它是一个心灵上的反省。然后论文不是论文，是讨厌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讨厌论文的
不小心要变成抱怨论文大
师。为什么公道会让你反，就是反省心灵？是你在射箭的那个专注的感觉？
我觉得是专注的感觉，就是它是你在射箭的时候，其实你心中应该只有你跟你的 射箭这件事情，然后可能是你的靶这样，但是在我们弓道里面，瞄应该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正射必中，正射必中就是你的射型对了，一定会上。
正射必中
就是正反的正，然后射箭的射，
就一定会上靶，
一定会上靶。对，它是我们是这样子在进行。但是事实上是，其实你要上靶有很多方法，你不见得要射型正确，你也会上靶。所以其实它重点不是上靶，重点是你的射型要一直不断的调整，一直不断的调整。然后这个调整过程其实有点像在修行。
你要改掉你的癖好，射癖，
对，你会一直想，一直发现自己有射癖，而且就是你要好
癖好的癖，
对对对，
射癖
就是恋物癖的那个癖。然后你会在一个不断练习、不断练习的途中，发现更多更多可以改的事情。就算你今天已经是有一定段位的人，你的练习也不会因此停止。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去每一次去那边的一整个流程是什么吗？
好啊。我每次去都在干嘛？我都是
就比如说你刚进去要先换衣服啊，什么这些事情，就从一个
流程。穿什么？你都穿什么？
巫女服，红白的那种。
没有，我爱
的是桔梗。
我们弓道练习都是穿鸡骨服，鸡骨服是
哪个鸡哪个骨？
鸡就是滑稽的鸡，古代的古，它其实就是练习服的意思。鸡骨就是练习的意思，
所以是日文。
对对对，然后
这感觉是个古词，哎，感觉很不像现代，
不像现代人会用的词。
鸡骨服。
对，然后我们其实都叫它弓道服啦，然后这个是一定要跟日本订，就是台湾没有人在卖。对，比较少。然后其实我们弓道的用具都是要跟日本订这样子。然后我会在家里先穿好衣服，然后我就直接去弓道场。
可是鸡骨服穿在路上不会很显眼？
蛮显眼的，大家会其实不会觉得是 cosplay， 但是我常常有朋友直接穿着衣服走过去，然后就会被问说你在练剑道吗？因为其实长得跟练剑道的人在路上，就像那个谁啊，服部平次会穿的衣服。
现在这个是大家一定都认识谁是服部平次，
很像柔道服吧？
大家不认识服部平次，
你认识服部平次吗？
知道啊。
这是名侦探柯南里面的一个角色，
大家一定都会知道吧。
哦，好，
就是这鸡骨服，它是上衣是白色的，下半身是黑色的，然后那个黑色的裤子就是那种胯，你知道胯吗？就是有很多百褶，但长得很像裙子，但是其实有点像，它就是裤子，就是你说你看桔梗穿的那个，桔梗那个其实就是裤子。
哦，它是白，但它穿的是红色。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穿的是黑色的。对对对。然后这个胯它有个名字，它叫做马城胯，就是新手买的那个款。
马城胯。
对，马就是骑马的马，城就是乘坐的乘。
哦。
但它的胯意思就是说，它那其实就是可以骑马
骑射穿的。
对对对。
哦，因为它如果是一个裙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就是。
对，它是一个真正的裤子，对对。
哦，好酷。
反正练习服就是男女都长得一样，就是上面白色，下面黑色。
它
是
一个性别中立的。
没有没有，但是下半身不太一样，就是男生的裤子跟女生的裤子是有差异的，就是穿法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可能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身体的构
造
有关。对对，所以我就是出门穿着我的衣服去练习，然后我会带我们练习需要的用具。像练习需要弓跟箭，那我弓跟箭都是放在弓道场，因为我们的。
刚、哦、我刚讲你如果搭捷运然后带那个弓，大家应该被吓死吧？
因为
然后就旁边撞到。
因为我的弓它长达 2.3 公尺，
哇，
这么长的东西是不能带上捷运的。
那应该是危险器械的状况了吧？
它是武器类，
不能带吗？不能稍微遮一下然后
帶？不行，它是有一个长度，不能折叠。因为捷运不是有规定不能。带超过什么190公分还是什么东西？对，所以我们大部分如果是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他弓跟箭，弓都会放在弓道场，然后箭会放在一个石桶里面，矢就是那个箭矢的矢。然后我也都放在那，因为我也没有必要带回来，而且也用不到，所以我就是也放在那。
但那是你买的，那不
是
租的，是
我买
的，
都是我买的。
你们有公用的吗？
如果你还没有结业，就你还在学习中的话，
你
就可以用那边的，不用租，就是他就可以让你免费用。流程就是我会带着其他，就这两个东西我带不动嘛，所以我就放在那，所以我会带我的手套。手套是右手的手套，要练习的手套。然后我还会带我的鞋子。鞋子就是像
还有特殊的鞋子，
就是像木屐那样的鞋子。
哦，
好可爱哦。
对，然后还有什么、啊、还有我的手套内衬，因为我们手套是皮革做的，然后它里面会流汗嘛，所以会有一个棉质的内衬。所以就带手套内衬、手套、鞋子，另外会带一些保养的用具，就是会
上油之类的吗？
有点像是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不需要上油，所以我们会带 白胶，欸，出现了很意料之外的东西，
在自己 cue 自己，自己的，所以我们都没有觉得很意外，他自己那边，欸，
就是改全能住宅改造的那个环节，等一下再告诉各位来
宾。那我卖关子，
那你继续先说。
机车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对，然后工具可能会有一些整理弦、整理工的工具，然后还有清理手套的道具这样子。对，然后就多少带一点东西，然后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足带。
哦，带子的带。
对对，足带，应该看过，就是像他们穿和服的时候底下穿的那个东西。
反正就是只有大拇指跟其他四指。
对对对对对对，
分开这样。
对，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是穿着足带，是没有穿着鞋子的这样子。对，然后我到公道场以后，就是我们进道场之前要行礼，然后
对着道场。
对谁？
对着道场会有一个方向，会有一个国旗。对，
日本国旗，
日本不是日本的，这边当然是放就是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国旗。那我可以，但是
突然显示间政治立场，
不不，重点是哦，我本人也是没有很想要对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活动并不是
听众流失中，
不是我不是无关政治立场，我很好奇为什么公道
要
对
国旗。
國旗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跟日本那边的习惯有关，移过来，可能日本人就是有一个放日本国旗的地方，他们就会对着他的行李这样子。
我刚刚还以为是奥运，你知道，公道有
对某个运动的精神，
对对对，
来设。
我觉得可能也是有这方面，但是基本上对我来说，我就是把它当做朝一个有光线的方向行李这样子。
啊，
对，就是
卖家嘛，没有没事，对不起，
你的朝拜的方向。
突然变回教徒，没事没事，不好意思。
然后我就会进去嘛。然后我就会，我们有一个更衣间，然后有些人是去那边换衣服，但我不太想在那边换，是因为那个衣服其实很重，穿在身上还比较方便，要带去很麻烦。然后在那个更衣间里面就会放着我的箭筒，所以我就把我的箭筒拿出来，然后还有我刚刚说的鞋子，我就穿上去嘛，因为我就在公道场，我就都是穿的那个
足带，
我就会穿着足带，然后穿着我说很像木屐的那个鞋子，对，然后就不会穿着自己的鞋子走来走去。然后之后我会再去有一间工具室，工就是射箭那个工嘛，工具室里面摆着我们道场公道场会员们放在那边的工，所以里面是一个充满了武器的地方，
就是你的置物柜的地方这样子。
但他们是都放在一起，他没有分成一个人一个人的，
充满武器。
对，然后那些工它不是架好，所以它不是你想象中的已经弯曲的工，上面已经架了一根弦，那它那个弦都是
绑上去的，
弦都是还没有架上去的，
要每次都要重新上
弦。对，每次都要重新架上去。
那怎么架？
就是等等我会做。然后我现在就是，所以那些弓它其实是缠绕在弓卷布里面，所以它是直直的一根。对，然后我就去找到我，那每根的弓卷布都不一样，因为那边放了很多弓，所以你要能够辨识出自己的东西。
弓卷布感觉很长，如果你的弓都已经两公尺，
对，它就是一个要这样缠绕，就是螺旋状缠绕上去的东西。
弓不是弯的吗？
它是有一点点弧度，但是你在
不是拉满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点，
它就是一个直直的 window， 这样可以理解。对，然后我就会拿这个东西，然后还有我的箭筒，然后我就去我们有两个练习的区域，一个区域是叫做 model 区，然后一个区域叫做 makiwara 区。makiwara 是初学者或是你要练射型的人去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小的区，然后距离很短，然后它的
儿童戏水区，
对对对对，然后它的标的不是像我们一般看到那个黑白相间的标的，它是一大桶那个稻草。所以这个区的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射中或是你射什么，因为你无论怎样都会送，因为你就是基本上就站在他前面练习这样子。对，然后我会比较少去那一区，除非我今天有特别要练动作还是什么，而且那一区用的箭也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目的不一样，那区的箭它的箭头是比较圆润的，它只是要插进那个稻草，它没有意愿要射穿那个稻草。
所以那你自己买的箭就是另外一区正式用的箭。
对对对对，另外一区的箭。
所以你说这是练习区才会用这个。
对对对，那我会通常我就会走去正式的那一区，然后那一区的话就是你的靶跟你行射的地方有28公尺远。
28，
对，然后这是我们算是叫做我们叫做禁地场，就是因为我们公道有近地跟远地两种距离，然后一般来说练习都是练近地，就是28公尺，
然后远地是60，
远地是60公尺。对，那远地场比较少，只有特定的地方才会有，然后远地的靶也会比较大， 然后社型也会一点点调整这样、嗯、但我还没有练、啊、原地的剑也不太一样、嗯、但是我没有机会练习到原地，那可是我之后的事情。
在那个公道场也没有原地，
没有没有，台湾的没有，
台湾都没有。
不过以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公道场应该是唯一标准28公尺的公道场、
哦、标准的距离，
对对对、哦、对。然后它那个行社啊，一次可以有六个人、嗯、最多六个人在那里行社。然后它28公尺外呢会有一个斜斜的土的斜坡、
嗯、
然后土的斜坡上就会插着我们的板、
嗯、
所以那个剑就是会穿过那个板然后插在那个土上面、
嗯、
对，是那种感觉。
诶，是在地上哦？
对，
剑会穿过板，
因为我们的板其实你就想象它像一个蒸笼，然后有一面糊了一面纸。
嗯， 嗯，
对，所以它中间就是空的嘛。
嗯，
对，所以我们射箭上靶会有一个嘣的一声，很大声。
呵呵呵，
对对对，所以箭是会穿过那个靶的。
靶是在地上，
靶是斜斜的，
突然有点没听懂，不好意思。
靶是斜斜的靠在地上。
哦、
嗯、
我以为它是一个直立在那里。
不是不是，因为28公尺射你的箭其实是
已经射
它是一个抛物线、
哦、
所以你的靶不会是直直的在你的正前方，它一定比 你低嘛，因为你到那边以后它就是会斜斜的打上去这样子。
说太有一种那种降妖伏魔的想象，你会觉得那个箭就咻这样子直直。
那这样子没办法射中敌人吧？ 它是用抛物线在射中、那個、
我觉得这是、现代弓道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不是作为一个武术、
嗯、
就是它不是作为一个像
杀敌用，
对，它不是杀敌用，
没办法变成阿喜打卡，
对，没有办法变成阿喜打卡。
阿喜打卡是什么？
那个
你没有看魔法公主吗？
真的没有。
、然后反正它的这个整个演变到现在啊，它没有，它不会以杀敌为目的，它的重点是以一门技艺，而且它是有一个很深的禅学在里面的一个技艺、
嗯、
所以它完全是一个向内的运动。
嗯，
就它是一个向内的活动，它是完完全全都是你自己在向内的去寻求你跟弓道之间、
嗯
啊、你要怎么射中，然后你要怎么样达到一个、很好的射型这样子、
欸、
修行。
对，然后是不是就是一个很专心的活动，
很专心，就是
很专心。
你不能，他有时候我如果射的不好，可能会很沮丧。然后学长在旁边看到，他就说你是不是心有杂念？
哇！
然后
一个修行的师傅在讲话，
然后
他也不是说加油，他是说你是不是心有杂念？
心不稳。
然后我觉得，哎、欸，你怎么知道？因为有时候我就是、
嗯、真的在想，
我可能就是过度专注于某件事情。然后我就没有顾虑到整个，因为它是一个整体、
嗯、
所以我可能过度专注于我今天要上靶。可是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
哦、
上靶有很多方法，可是不见得是正确的方法。这样、
嗯、
当你有一个错误的执念的时候，就会影响你整个正确的行事方式这样子、
嗯、
对。所以弓道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很向内的记忆的休息。
我觉得弓道场好像都很安静。
嗯、
就是大家会一直专注在我现在在做这件事，然后我把它做好。
对，
所以
大家不会去跟，应该说你行色的时候你不会一直跟别人讲话，你就会专注自己的事情。因为其实你要花很大、
嗯、
怎么讲力气，或者是你很大的心思在你的行色上面，它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
嗯、
对。然后所以大家在场上的时候是不会聊天、
嗯、
就可以回到刚刚凯凯问我的、
嗯、
我们怎样算结业的事情。对啊、
嗯、
就我们总共会有六期，然后每一期是六堂课。
嗯，
对。然后通常第五期第六期的时候就可以去我刚刚说的那个正式的区域练习 model 区域。对，然后所以老师都会在旁边指导你，所谓的结业之前就是老师都一定会指导你这样子、
嗯、
对。然后、
哦、
然后这时候六期结业其实你也没有什么段数，你也没有什么、
嗯、
你只是结业。然后结业的意思就是、
嗯、
其实你是一个被认可可以自主来练习的人。
弓道场会规定没有结业证书的人不能去自由练习吗？
应该是这样吧。
如果是我们的学员的话，他要来练习，他一定要有老师或是前辈。
我如果在其他地方结业了、嗯、可以来这边。
那你如果要来加入我们弓道场，你就要先成为我们的会员、
哦、
那你成为我们会员之前应该就会大概知道你的程度是怎么样，
还要评鉴一下这样
之类的、
哦、
对。他不会让你就是在一个，因为其实在弓道场上是很危险的，就虽然我说他并不是以杀敌为目的、
嗯、
但是那个箭的速度都很快。
你说如果真的有人跑过去被射中会，
对，是真的会受伤的、
哦、
嗯，所以其实哦，我觉得这是因为
嗯，
也造成就是弓道场它其实有很多规定、
嗯、
然后这些规定都是以安全为基准在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从你射箭到
嗯，
你那个箭落到靶上、
嗯、
那 你可能因为我们一个人可能就是一组箭就是六支嘛，那你六支射完以后、嗯、你可能要去取箭，可是你不能自己过去然后就进去然后就取箭，因为场上还有很多其他人在射啊，然后
你说可能走一走就被射到，
对，所以他有一些很
无辜的小路，
就是有一些很普世的规矩，就是你去日本也是这么做的、
嗯、
就是你会、
哦、
你们要在那边等待，然后看一下场上的人差不多到一个段落，这也是要经过判断的、
嗯、
到一个段落以后场上的人由场上的人来决定你可不可以去取箭，
哦，他会跟你说你现在可以去取箭，
对，因为我们其实之间相差了28米、
嗯、
其实蛮远的，是他需要喊一些话来让你知道、
嗯、
所以像场上的人如果确认说哎，周遭就暂时没有要行射，那我本人也没有要行射、
嗯、
我要让大家取箭的话我就会说亚托利豆走，
亚托利豆走
要喊大声吗？
要很大声，
亚托利豆走这样吗？
对对对，就是要
很有精神，
要很大声，因为对方才听得到啊、
哦、
然后哎，你他们听到了他们就会回应，他们就会拍手两下、
哦
嗯、然后表示他们听到了、
嗯、
然后他们进去之前会再说一次，哎，不对，他们拍手两下，然后这时候场上的人又听到说他们听到、
嗯、
他又会再回应一次、
嗯、
他就会说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就会要先放一面旗子来确保说现在是有人在取箭的状态、
嗯、
然后大家都看得出来
不要乱射，
对，所以其实是、
嗯、
这中间是有很多步骤来确保整件事情是安全的、
嗯、
然后就大家就会鱼贯的进去取箭然后再出来，然后
好难的字，
然后再把那个红旗收起来，然后就会说豆子、
嗯，走走，
这样子
可以在
场上的人就知道说，哎、欸，你们已经完成取箭过程，我们可以继续了。这样子
我觉得很有趣，我喜欢这个点，就是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然后大家要有规矩，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跟你刚刚前面讲的说要很专心，然后要很往向内的这件事，我觉得它整个都很环环相扣、欸。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其实容不得你就是有一点嘻嘻哈哈闹闹的，其实你要是带着一点尊敬崇敬的心，然后就是整个人是很平静的，然后照着某特定的规矩走，然后在这个特定规矩中你也可以因为就是你遵从这些特殊规矩，然后自己的心也会定下来，因为这里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多意外发生，最就是你不需要跟别人竞争，而是你要跟自己每次向内的过程那种安定的这件事情要一直去
对
我觉得是蛮厉害的，
对，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去学之前我大约就知道这是一个完全是跟自己有关的活动，我一开始去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管很多，因为我其实就是我这个人就
是个野马
叛逆，
我这个人就很
爱好自由，
我刚刚也这样想，我刚刚也想
管
好多日本人
什么东西，
他刚一直想要说怎么管那么多
但是我能理解为了安全其实有时候严谨是有必要性的、
嗯、
而且重点是我觉得他这个严谨并不只是为了安全，是它是一整个记忆的一部分、
嗯、
就是你要好好的在这之中学会什么的同时、嗯、其实你也要关注到同时跟你一起使用这个场地的人、
嗯、
而且这些方法这些过程到任何一个公道场都适用，就是你不需要用语言、
嗯、
你也可以很快在一个新的公道场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开始，就是它是一个共用的事情、
嗯
欸、你这样让我觉得日本人在做在设定这些礼节的方面可以更好的保存文化、
嗯、
因为公道就是历史很悠久嘛、
嗯、什么礼记骑射
对对对
什么巴拉巴拉，
对，中国的话是那个嘛礼、
嗯、
乐射御书数
礼乐
六礼
不小心提到了
就是孔子提到的那个、
嗯、
就是叫什么君子之争必也射乎，
嗯，对，是比较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或者说贵族身份的人才会去做射箭，所以他会现在到现在还是这么多礼节不是没有道理，
对，他其实是一个跟礼有很强大关联的人，他 像很多人会问我说那这个跟就是奥运的西洋的射箭有什么不一样，
嗯，
那我没有从事过西洋的射箭，他应该叫反曲弓，对，我没有从事过，但我看比赛就是 我觉得他好像比较重视要射中红心这件事情，
你说准度，
对，毕竟它是一个比赛嘛、
嗯、
就它对，但我不知道他们一般去练习的人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
嗯、
但我有跟一个有学习反曲弓的人聊过、
嗯、
他说他可以理解我们弓道的那个在射箭的时候其实是纯粹的向内寻求的这件事情，就是很平静、
嗯、
就是
他们也需要，
我觉得应该说这个有练反曲弓的人有跟我说他自己在射箭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哦、
嗯、对，并不是说他一定是要进行比赛或是什么、
嗯、
其实我们公道也有比赛、
啊欸、对
啊，
你们都比什么啊，
我们都比什么，
嗯，也是准度吗、
嗯、
对，也是准度、啊、
因为我想说你听起来你们的靶好像没有，你们的靶是像那种一般的有一圈一圈
這樣，有
所以你也你真的要计分你也可以计，
对，可以、哦、可是我们不是计分，我们是计上把数，对、嗯、上把次数、嗯、然后如果大家上把次数一样的话、嗯、就会记你离靶心的远近度、
哦、所以才会去看那个这样子，
对，但他并不是说这一圈十分、嗯、这一圈二十分这样子、嗯、
你们多久会有一次比赛、啊、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月历赛，然后
好酷哦，
我也有参加过两次目前为止、嗯、对，
这像手游的那个排行榜每个月
每日登入有奖励这样，登入就送魔关羽这样
对，就是全什么全台北成台北什么区中山区第一、啊、
但是比赛真的很好玩，因为你平常去练习的时候其实你心里是大概是只有你自己啦，但你去比赛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其他人，然后他们在这个时间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大家都是各自有实力，可是你们的练习时间不见得一样、嗯、
好酷
哦，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强的人、
嗯、很武侠的那个，就是武侠片的那
种武侠 PVP，
就真的高手在云集，然后在那边、嗯、这个人看起来
说看起来五短身材
哎、欸、说到身材
结果超会射这样子，
我有查过一个资料说就是、嗯以中国来说他们会希望射箭的人是那个腰很宽，就是虎背熊腰、
哦、
然后才拉得动那个弓，
对、
欸、
对，像是应该是说像我们平常射箭的、
嗯、
我们拉的弓的那个拉力啊、
嗯、
对，像我自己是12公斤的、
嗯、
就是我要拉开是要12公斤的力这样子、
嗯、
然后12公斤以女生来说是稍微重一点、
嗯、
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练习的时候并不会拿自己可以练到的最强的弓、
哦、
对，因为你越强的弓你身体控制它的你控制它的方式就越有可能跑掉这样子、
嗯、
对，然后、
哦、
对，所以其实有些学长他们练习其实也是用12-13的弓，但他们可能、
嗯、
他们其实实力是可以到15公斤的、
嗯、
对，然后我也有听说又用过20几公斤的，好像目前听说最重的好像是35公斤的吧，但是事实上就是你要拉动越大的弓你的身体的厚度要出来你才能够拉到那个，
而且要拉到满、哦、然后射到很远，
因为想说这应该不是手力而已，是整个背的力气，
不是就是我们对老师都会讲说这不是用手去打开的，
应该是背吧，
虽然老师讲的很抽象他都会说你是要
用
整个身体
去
展开的很多运动
是
上
瑜伽课还是
排球课也是这样，就是你把球打出去的时候你是用腰从腰带动
的身体的力，对，就是你要能够运，而且你站在那你要拉开、
嗯、
其实你要拉开这个力啊，你最重要的是还是你的下盘要够稳、
嗯、
你的下盘要向下扎根你才有办法上面这样子施展，你的下盘如果这样子很软弱你上面其实是没有办法正确施展，
所以是要马步射箭吗，
脚就是打开
就
打开、
嗯、
然后左脚右脚之间的长度大约是你的右手的指尖到你的脖子中心的长度，
所以你的右脚在前面
不会在前后，我们是平行站的，我们整个人它是、
哦、
对平行站，然后我们是面对前方，然后我们的靶在我们的左手边
嗯
所以行射的时候是面对前面，然后往头往左边转，然后会射中左边远方的那个靶、
嗯哦、
这样子，我们并不是整个人面对，
反正就是说你跟弓、嗯、因为拉弓你一定是侧面，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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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你不是正面的，
对、
哦、
对，然后那个站稳的方式其实是真的是可以到很稳、
嗯、所以这是一开始的障碍之一嘛、嗯、我很好奇你一开始遇到的障碍，因为比如说像你讲的就是这个是站姿是一件事，那比如说会不会有人一开始就是弓根本都拉不好拉不满，
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啊其实你都不可能拉开弓、
嗯、
因为这不是你习惯的施力方式、
嗯、
对，所以其实第一期不太会让你真的拿弓去用手把它拉开，
要先重训是不是
会用一个别的方式让你去熟悉把弓拉开这件事情，
什么方式，
就是我们会用一个橡胶条然后绑在弓弦上、
嗯嗯、
然后你拉的时候你不是拉弓弦拉开，你是橡胶条有一个长度，你从橡胶条的尾端把弓拉开、
嗯、
这样其实轻松很多，因为你不是整个把弓拉开，你有透过一个橡胶条有缩减一个距离、
哦、所以它的那个力是变小的，
对对对，然后你
是个杠杆原理，
就是让你去练习那个拉的动作、
嗯、
拉的动作，然后还有它就可以透过这个动作，然后这样也不会危险嘛，因为你不会架箭在上面什么，其实就是那个拉然后那个拉，因为我觉得、
嗯
学习射箭这件事情一开始真的是很不习惯的，是怎么施力、
嗯、
因为你看电影或是
觉得看起来很轻松，
你以为它是你的右手用力的往后拉把弓箭拉开，但是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左右手要很平衡的打开的事情。
两手都要用力，
两手，然后你的核心，然后你的背，我们老师都很喜欢说像一个圆一样打开，
画一个大西瓜。
但是你的
太极拳不是
很强，切两半，
好烦，
很像。
对，所以其实你用了正确的力，你练完啊，你的手臂是不会酸的，因为你不是用你的手臂拉开你的弓，你是用你的整个
背的力气。
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
听说射箭有那个射法八节，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会学的东西，其实就是你一辈子都在练习的部分。
对，我也听过是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基本动作嘛，
它可以象征到生老病死。
没有没有，它就是射法八节，就是你射箭的八个步骤啦。
嗯，
对，所以它
就是从踏步开始，
对，从你踏步，然后架箭，然后举起来，然后拉开到一个位置，然后拉满放开，就是这中间有八个步骤，然后这八个步骤是你要学习的射箭过程，就像是你如何，就像你学习踢球，你要如何把脚抬起来把球踢出去，就是它是一个基本，但是你要怎么做得好，中间就有很多很多很多几百个细节在里面，然后这都是你要，你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兼顾到每个细节，就是你要先记起这八个
步
骤，然后呢老师就会开始渐渐告诉你说，哎，其实你可以注意更多，你可以注意更多，反正你发现你有更多的细节可以做到更好，你可以做到更好，但这些都是要建立在你你要知道那八个是什么。
这会太，
这会
太无聊吗？这会太无聊吗？会不会讲一讲大家睡着？
是足踏，然后同造，
他就是
他都是汉字。
好好， 那你用你的方式讲给我们听就好，你不一定要照这八个讲。
就是首先我们会先对着我们的把行李嘛，这还不在那个八节里面，就是我们会先做一个小的行李，就叫做 U， 然后 U 就是一个十五度的行李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走入到我们的射位，射位就是我们等一下行射的那个点，那我们就会做射法第一节，就是阿西布咪，因为我们往前走是面对靶嘛，那我们走到射位以后就要转向右边嘛，
才可以，
对，转向右边，那我们阿西布咪就是把我们的脚打开，然后转向右边，然后站好，这就是阿西布咪，
等于说是把第一个姿势先做 ready 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姿势就是你要把你的箭加在你的弓上面，那就是多姿库利，那就是把你的就是我们一次会拿一手箭，一手箭是两支箭，然后就有分甲乙箭，甲箭就是第一支射的那支箭，对，
为什么一次拿两支，
这样你就不用一直下去拿一支新的箭，
所以没有一个什么弓筒，
没有没有，那不拿五支，
我们
我想以为是鹰眼，这样就是那个不够再拿出来这样子，
对，刚刚没有提到很清楚，就是我们的箭是上场是一次拿两支，其他都是放在下面的，我们没有插在背后的武器袋，
这样才可以慢慢做好动作，再一件一件的射，
对对对，所以事情就是要一件一件做好，然后我们的箭是用我们右手的无名指跟小指夹着的，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一次可以夹几支，不可能夹五支箭，
无名指跟小指，哦，
你要施力夹着箭哦，
感觉很难，
很难耶，
就一般人这边应该没有，所以一开始夹应该很不习惯，
对，一开始会让你一支箭练习，
这我觉得会弹吉他的人可能比较
也不会这样夹，这个好像不是很自然的动作，
对啊，
说在我们录音的现场每个人在那边夹奇怪的东西，
大家应该可以用笔来练习看看那种感觉，就是你一次夹一支看看，
哎，好难哦，
就回家你都用笔夹来练习，
没有，我回家都没有练习，
讲的那么理所当
然，然后来夹了箭，
你夹了两支箭嘛，在这边像这样子嘛，然后你就要先夹第一支箭，然后另外一支箭还是拿在手上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多姿库利的时候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把第一支箭架在弓上面，然后接下来呢你就要把你的手也一起架在箭上，就已经握好你的弓箭了，然后就是 Yugamai， 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你的靶，然后再回来，这是一个动作这样，然后你接下来就会要把它抬到一个头顶以上的高度，对，然后因为我不是说它是一个从头顶然后往左右张开一个圆的过程嘛，所以有一个动作就是无肌肉扣洗，你就要移到头顶的位置，然后你这时候再转回去看一下吧，然后接着你就要进入大三，大三叫什么Hikiwake， 你就是会就是你已经头已经眼睛面对着你的靶，然后你刚刚举到头上以后你就会往左，然后左手就会伸直，对，这时候箭就还是在你的头顶上， 只是在你的人的左前方这样子。
是，
然后接着你就要开，就是要把它拉满，把弓拉满。对，然后当你正确的方法，但是我现在还做不到。正确的方法就是你应该是要拉满到一个极致以后，箭会自己飞出去。
哦，是哦，这么厉害？
对，它会有一个很像一个弹性的最顶端。然后
它
饱和了以后，它会自己出去。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左右手掌都不会紧紧抓着我手中的东西。
等于说，你不其实没有就是施力把它盯住了这个点，
就
它应该要拉满的时候就咻。
对，而且不会，重点来说，应该要尽量做到。你不要每次都刻意把箭放开让它飞出去。
哦，就是厉害的人会在拉满的瞬间箭出去，
就是拉满的时候它一到饱和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去。
看鹰眼真的都是这样子，
对，
就是拉满射，拉满射出去。
它不是拉满然后对准没有很久再射，它
是
拉满的射
就出去了，就出去了。
哦，这样其实才省力啊。
但是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很难，我都做不太到，
就是可能要一段
从来没有做到过。
嗯，
应该说像我们这样还不是很厉害的人，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如何达到这个目的，拉到饱和然后让他出去这样子。然后出去以后呢，他会像就像我刚刚说有一个禅意嘛，就是出去以后你就会停下来就这个动作，就是
哪个动作，
就是你
最后一个
最后对，最后一个动作，
左右手伸，
左右手
伸
直张
开，
然后抓着一手抓着剑，
一
手
抓着
那个第二支剑，然后
一手
抓
着
弓，
然后你会在那边有一个
平衡
心的过程，
禅心
就是
我记得是禅心，
人心
就是禅，就是你像你的心还留在那边，然后你要去感受那个余韵，然后对，然后最后你就收下来，然后准备上射第二支箭这样子。
好酷哦！最后一个动作就真的是心哎，
感受那个
心灵的心。
对对，就感受你刚刚的动作。
那你那时候通常在想什么？
就是很累啊，就是
说没有在感受，
其实没有不会想任何东西，因为那个把弓张开的过程是很
累
的，
嗯，
你没有力气再去想其他事情。
比如说去一次，可能一次只能射个十几二十支就累了这样子。
我一开始很勤奋去练习的时候，大概一天去三小时的话，可以练三四十支箭。
哇，感觉很累。
那时候就很勤奋，然后
后来呢？
后来我现在就是一个礼拜不见得会去一次，然后
那你每次去练几支？
二十支吧，
二十支。也挺多的，
对啊。
但是我觉得一开始是爆裂，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在一个，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在一个一定要赶快
加速
学习的状态，然后想要增加练习量，对。然后现在的状态是我每一支箭都要练到最好，所以我就不会，因为你练越多，你到后面你越累，你的形状越有可能跑掉。就像我一开始说，很重要的是你的射型。对，你的射型跑掉了，你再怎么上靶，其实这些练习都有点无用。
射型是指那个吗？
射箭的时候的身
形，你的身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射法八节的结果。
所以射型跟心都很重要，这样子。
对对对，
顶心要顶这样子。
我有查到一句话，是一射一生，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每射一箭，就像你的一生的隐喻。就是你要一直调整好你的那个射型，然后改掉你的射癖。那射法八节就是人生八十年的隐喻。
天哪，
对，所以一射一生就是在讲你整个人生的不断的修行改善到最好
的。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
它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这种
概念。对
、那话说回来，你们是用射法八型考试的吗？你们怎么考试啊？
我们有分段位嘛。
段位是什
么
意思？
什么样的段位？
就像你
我说黑带什么那种，
对对对，类似那种，
好酷哦。
啊、
那你现在什么带？
剑道也会有那种啊、
你现在什么带？
我现在是一个初段的人，
所以
初段还
是
很酷啊。
总共有十段，
而且他还在打完疫苗的时候去考初
段。没有，就是我们有十段，但是其实，在初段之前还有分一些级数，但是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去考级数，因为我们考段位一定要去日本考，然后级数没有什么用，你去日本考一个级数就是。一个浪费时间跟钱的，
可能是给小朋友，
可能是给大学生啊，或者什么他们日本人自己在考的吧。因为我自己想要考段位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是日本的弓道场啊，你要去练习，你至少要有二段，就是你要有一个，因为他要认证你的程度是可以来练习，那这个段位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公，对，大家公然知道。公然
为了踏上日本的弓道
场
而努力，
所以我一定要拿到二段。
对，所以我就先去先
好酷哦。那考内容是什么？
不过我们这次考试是在台湾考的，是
以前都在日本考，
以前都在日本考，
所以因为疫情。
对，我考的那次是疫情，然后日本人就不得不办那种网络审查，
所以现在一段、
就是、我现在初段，它叫初
段
、哦、就是最初的那一段。
那下一个叫什么？
就
二
段，
所以就是初段到十段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哦、我们怎么考，就是看设法八节设型，就是你上场设两件啦，然后会有一个流程叫做审查流程、
嗯、
然后也有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练习这个流程，因为其实我们行设它，我刚刚说的那种站立的设法其实是我们一般立设，就是练习的时候练习，但是审查的时候其实是坐设。
嗯，
就是、
还有作者的版本啊，
坐设其实就是一直到你起身要开始设法八节之前，你都是跪在地上的，
嗯，
所以蛮累的。
你说就是光跪着就脚麻了。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日本的真正的审查流程是一次五个人、
嗯、
而且大家是轮流站起来，你想想看，你前面有五个人，然后每个人行设大概三分钟，
嗯，
然后你要最后一个人要跪几分钟，
哇，
那你就再去当第一个人就好了。
可是你去考那个、
嗯、
你又不知道你会被排在第几个。 对
、嗯，
好像古代人、喔欸、就在一直跪着。
我还是有点不懂，那比如说初段考试内容跟十段考试内容是差在哪？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只是有人来评审你现在做到哪个段数，
要求不一样。
比如说
像初段的话，你只要能够设完一件基本上都可以过、
嗯、
然后二段也差不多、
嗯、
对，就是只要你的形状设型没有很大的问题，它通常都会让你过这样子、
嗯、
然后三段开始就会要求你要上靶。
嗯，
对，初二段没有要求你要上靶。
哦，是哦。
嗯，然后三段开始就会要求你要上靶，然后我记得四段好像，
嗯，
就是他们会一段一段的要求越来越多，比如说他会看你的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饱和有没有出去啊，然后
你说饱和是说拉弓拉满，
对对对对对，
拉弓拉满的饱和度，
对对对，
嗯，
就是他会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你说仪态也是一个重点，然后准不准，那准不准会看吗？
会，到后面都基本上一定要上。
那你考初段的时候你有上靶吗？
没有。
可是我说准不准是说，我是说他是真的去看，比如说我是七段的，我一定设的比三段的人准，是这样吗？
不是看准，他就是看上靶，
所以有没有打到靶心而已，这样子。
有没有打到靶心好像不是重点。
哦，没有打到心，打到靶就好。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靶其实很小，你知道我们的靶直径只有30公分吗？
哦，我不知道，因为想说一般的射箭的应该靶心是
蛮
大的，
没有，我们的靶只有30公分而已，所以能上就是很厉害了。
对啊，
难怪一直有一个没有办法进入的点，我想说那个不是盘子很大一个，然后想说只是上靶，好像没有想到那么难。然后你说它只有直径30公分，那真的是蛮小的，
就是一个蛋糕的吃蛋糕的那个餐盘，
而且在28公尺外的30公分
的，哇，好难哦。
所以其实你远远看就是跟鼻屎一样
大。对，你远其实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靶。
天哪，太难了吧。
对，所以我们在行色的时候他们才会要求你不要用眼睛去瞄，
因为用眼睛看也看不太到，
你其实也看不到，而且用眼睛瞄就是一个很丑的动作这样子。
那如果你穿越回古代可以当弓箭手吗？
不行
欸。
我觉得你很适合当那个
桔梗，
不是，他很适合当骑射的弓箭手。
啊，我不行吧，因为我们现在的练习假设我的靶今天动来动去，我真的没有办法射到它。
因为我觉得你很适合，就是边骑马边射箭，你觉得他很适合骑马？
可是骑射跟弓道应该又是两回事，对不对？我说这应该也有人在练习骑射，只是弓道。
现在有人在练骑射吗？
我说，
哦，
可是我意思说，弓道就算到十段，也不代表你会骑射。
对啊，那不是一个连在骑射，
啊，
就是一个玩耍的过程。
不是，因为骑射你要又会骑又会射，那样很糟糕。我说因为你射箭的时候你就要顾及射箭的整个稳定度，可是骑马的时候它也是一样的，
会一直在动，
对啊，
更难。就像枪击考试，如果是动态的枪击，
嗯，
就更难。
枪击考试真的
不是就是射枪一般的，
你要射击
就是射靶，
然后会动的靶，
打靶那种，
对对对，
对啊。不过我那天去比赛的时候认识了台中的工友，然后他们说他们
工友
我们都叫工友哦，
对，
啊，
我们都说一起练习的就叫工友，
学校的工友。
对，我刚才说，嗯，然后
哦，然后他说他们很会玩，然后他们最近在玩的是骑马射箭，
所以他们是真的有去做骑射。
他们就是去新竹的一个马场，然后就穿弓道服，然后拿我们的工具，然后就骑在马上，然后马会绕一个很大的圈，
要射
好酷，
然后靶就在那一个圈的中心，
所以那个地方摆就是服务嘛，
那很危险，
哦哦，
而且他说那个马都是有训练过不会害怕弓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不会有那个咚，因为射出去会有一个咚的声音，他不会吓到这样子，
哦，
就很帅。而且重点是他们那个 骑马射箭啊，是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们练习一次拿两支箭嘛，可是我们一组有六支、嗯、他那个骑马射箭，因为你在马上你没有办法一直下来拿箭，所以他把剩下的五支箭插在背上、欸、
好啊，就是跟那个鹰眼一样、
哦、超帅的耶。
你刚刚讲到这，我觉得有想到一个，就骑射，然后古代，然后我有查到一个资讯，就在讲说为什么我们会有那种就是桔梗会射箭这个形象，就是说对于巫女来说，就是这个射箭到底代表什么意思。然后我有查到说它其实它有一句成语，它叫做鸣响箭，就是说把鸣就是那个一个口一个鸟一个鸣嘛，响箭就是鸣响箭驱鬼祈福，就是说在他们日本古代其实在某些宫庙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习俗在，就是说不、嗯、比如说像君君刚刚讲那个他那个射出去的时候那个弦会有咚的一声，然后或者说他们会在弓上面绑一些特殊的东西，然后让它射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咻的声音，那 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声音、
哦、
然后古代人就相信说他这个射箭他可以箭这个东西它就可以飞得又高又远，它其实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跟上天沟通的方式、
哦、
祈福然后跟驱鬼，然后我觉得这个查之后突然觉得就是说它可能不像就是什么啊那个犬夜叉它是、那个、真的可以就是降妖伏魔，
你说物理性的降妖伏魔，
对，它不是真的去拿去射鬼，可是它其实也有一些就是跟上天沟通的这种成分存在，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对，
就是
很有趣、
可以理解，
难怪很多想要伏魔的动漫都跟的主角都会用那个弓箭，
对、
嗯、阿西达卡也是
一直
讲几遍
阿西达卡，
因为我看到因为他也是射那个被诅咒的动物嘛，
嗯，
哦，
还是射弓箭、
就是说可以伏魔，
但我又回拉回来，我有点好奇，就是你说就是有很多动漫宅朋友
对
工友、
欸、你的工友是哪些人组成
的、啊、那他们的启发是谁的也都是桔梗还是什么、
哦、但有些很多人是喜欢犬夜叉嘛，然后也有些人是有看一个动画一个漫画叫什么
该不会就刚那一部
玄音还是什么的、
嗯、
也是某校的公道部的故事、嗯、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真的都很爱看动漫、
嗯、
但是我觉得大家最真实的想来学公道的动力都是很帅啊，
对
对，就是他那个整个动作无论是这个活动代表的意义，然后或者是他穿的衣服或是他整个行色的过程都很帅、
嗯、
就是我有听过一些学长姐，其实很多人一开始不会这样跟你讲、
嗯、
然后你跟他们熟了以后大家会比较渐渐披露自己为什么想要来学，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来学之前大概都知道他怎样然后就照这个方式学下去、
嗯、兴冲冲就来了，
对，可能有人兴冲冲来然后觉得他很帅，然后结果来了以后发现啊，有好多规矩要遵守，然后可能有点改变他的想法，但他还是持续下去，所以至于你为什么要练功道这件事情，你可能一开始为什么跟你现在为什么要持续下去，他可能是两种不同的原因。
我很好奇，所以你觉得从你一开始练功到现在你的整个人，你觉得你对来说他带给你的影响是什么，然后他在你的生活里面的分量这样子，好像日本节目感觉你要就是下一个新支牌居的
对我的影响，
对啊，就是有什么对生活的改变。
嗯，我一开始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想要维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形态、
嗯、
因为那时候写论文就是可能是十点十一点才开始写，然后写到半夜一两点才睡觉这样子、
嗯、是，
然后可是练功道的那时候上课是早上蛮早的，
逼你要爬起来，
所以我就逼我有一天一个礼拜有一天要爬起来，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但我现在就变成一个成型人，我现在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
多早睡？
竟然
十一点半就睡着、
哦、好早，
十一点半以前就想睡了，
蛮早的。
然后我早上也有可能跟我上班的关系，但我早上都是五六点以前我就醒来了、
嗯、
对，然后六点多我就起来了，对、
嗯、
然后所以他就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去公道场练习啊，因为公道场越早人越少嘛、
嗯、
哦，对、
嗯、
因为你也不想要在人多的时候去，所以你就会很早的时候去、
嗯、
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变成一个比较会内省的人嘛、
嗯、
并不是说我本来很不会，而是说他有帮助我有一个新的思考的方式、
嗯、
对，就是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把它做到最好，可是你也要认知到这件事情其实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最好的镜头，你只是一直不断在改善、
嗯、
不断在改善、
哦、
对，他其实会有点无聊、哦、但是透过公道我会发现他这个过程，他重点不是他的结局、
嗯、
重点是这个过程本身是很值得享受的这样子。
嗯，我想到这听起来像人家讲说那种练冥想的那种状况，就是说你在那个时候你在练习是一种，这是说定心嘛，可是你要说定心它也不完全是定心，而是你比较容易在我现在有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情绪的时候比较容易抽离然后看待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反省能力，就是在冥想的时候大家会说 可以得到的，就是说你每一次很生气、很难过、很快乐或什么的时候，你都可以，你都可以知道这件事，就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观看它，这样子，
嗯，
就是感觉他在练习那个公道心的时候，也许他是有一样的成效，这样子。
有啊，像如果人家问我，他说他想要学公道。我也会从这个层面去推荐他、
哦、
那力气小的人也可以学吗？
可以啊，可以，
拉不动弓，
就像是你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学潜水一样，
就是你第一堂课可能会卡比较久这样吧应该是这种，
大家的挫折感一定会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嗯、但是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大学同学就说他看到我po公道的文，然后就一直超想要学、
嗯、
但他又说我po什么文他都想要学，所以我也不知道他
是学人精
好过分他说不定有听
什么，
但我、嗯、但是我会很认真的推荐他去学，而且我一定会讲到我刚刚说的那个内心的那种锻炼的部分、
嗯、
不过我觉得听了也很想学、
嗯、
就因为整个有它是一套有仪式的运动，然后听起来觉得很有
趣、嗯、对，我觉得有仪式的运动我会喜欢、嗯，
而且就是跟着他这些东西步骤一直走，我觉得应该也比较容易进入那个状况。
那节目的最后呢、嗯、我们来讲一下白胶的功能是什么。
哎、
欸、
还有人记得太重要了，不然的话到时候就有人回复说干不是说白胶来什么白胶是怎样、
白胶有很多用途啊，像是因为我们工具其实都要自己做维修自己做保养，然后它是一个天然的东西去做的嘛，所以它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毛病、
嗯，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弦啊是把箭架上去的那一段，
嗯，
因为弦很细嘛，但是你要把箭架上去的那一段你要把它加粗一点，这样子你的箭才会卡在上面、
嗯、
才不会掉下来、
哦、
然后那个加粗的地方我们会用麻线去把它缠绕让它稍微粗一点、
嗯、
然后麻线会有一点必切嘛、
嗯、
对，所以就要沾一点白胶，然后用两块木头把它搓、
嗯、
搓到很平滑这样子、
哦、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功用、
嗯、
还有其他啦，比如说你要维修你的箭的可能什么部位掉下来，你就用白胶粘回去、
嗯、
或是你的箭筒什么地方有，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完完全全要自己学会所有维修能力的活动、
哦、
对，它并不是你可以去找网球店的老板帮你穿线、不是那样，是你要自己处理这件事情，
但上课老师就都会教
会教你啊，如果你不会你还是可以问老师问前辈都没有关系、
哦、
只是重点就是不会有人为你服务好，所以这些事情都要自己好好做好，
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一个。
我之前还陪君君去定做那个弓的布，就是缠绕弦的弓的
弓卷
、就还蛮有趣的、
嗯、
对、
嗯、
但大家可以用自己喜欢的花样去买这样子、
白胶是这个作用
好的，恭喜各位来宾都没有猜对
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听到了很多跟公道有关的知识，凯凯、
嗯、
有很特别想学吗？
如果有一天就是觉得心很杂乱的时候，觉得这
你现在心不杂吗？
凯凯看起来就是一个相由心生的杂乱啊。
那我这辈子可能没有不杂乱过。好了，谢谢大家。那我们是，请问这边有人做吗？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上就是各大平台去帮我们按赞、订阅、加追踪哦。我是凯凯，
我是 Window，
我是俊俊，
拜
拜。
拜
拜。